第154集，
萧峰携着阿紫在大草原中游玩，不意遇到了当初自己的结拜兄弟耶律姬，这才知道自己这位义兄乃契丹当今皇帝耶律洪基。二人相见，自是十分欢喜。当天晚上，耶律洪基帐中大开宴席，契丹人尊重女子，阿紫也得以在皮氏大帐中参与宴会。酒如池，肉如山，阿紫瞧的是兴高采烈，眉花眼笑。酒到酣处，十余名契丹武士在皇帝面前扑击为戏，个人赤裸了上身，秦攀摔跌，激烈搏斗。萧峰见这些契丹武士身手矫健，履历雄强，举手投足之间另有一套武功，变化巧妙，虽不及中原武士，但直击直进，用之于战阵群斗，似较中原武术更易见效。辽国文武官员一个个上来向萧峰敬酒，萧峰来者不拒，酒到杯干，喝到后来已经喝了300余杯了，仍是神色自若，众人无不骇然呢。那耶律洪基向来自负勇力，这一次为萧峰所擒，通国皆知啊。他是有意要萧峰显示超人之能，以掩他被擒的羞辱。没想到啊，萧峰不用在次日比武大会上大显身手，此刻露了一下酒量，便已经压倒群雄，是人人敬服。耶律洪基大喜，说道：“兄弟啊，你是我辽国的第一位英雄好汉。”阿紫忽然插口道：“不，他是第二。”耶律洪基笑道：“小姑娘，他怎么是第二啊？那么第一位英雄又是谁呢？”阿紫说：“第一位英雄好汉自然是陛下你了。我姐夫本事虽大，却要顺从于你，不敢违背。你不是第一吗？”这阿紫乃是星宿老人门下，精通拍马屁之术啊，说这番话那只是牛刀小试而已。果然那耶律洪基听的是哈哈大笑啊，说道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小兄弟啊，我要封你一个大大的官爵啊，让我来想一想，封什么才好呢？”这时候他酒已经喝得有八九成了，伸出手指在额头上弹了几弹。萧峰忙说：“哦，不不不，小人性子粗疏，难享富贵，向来漫游四方，来去不定，的确是不愿为官呐。”耶律洪基笑道：“呵呵，行啊，我封你一个只需喝酒不用做事的大官。”他一句话还没说完，忽听得远处呜呜呜地传来一阵尖锐急促的号角之声。一众辽人本来都是席地而坐，饮酒吃肉，听到这号角声，蓦然之间轰的一声，同时站起身来，脸上均有惊惶之色。那号声来得好快呀，初听到时还在十余里外，第二次响的时候已经近了数里，第三次声响又近了数里。萧峰心道：“这天下再快的快马，第一等的轻身功夫也绝技不能如此迅捷呀。”哦，是了，想必是预先布置了传递军情急讯的传讯站，一听到号角之声便传到下一站来。 只听得那号角声飞传而来，一传到皮氏大帐之外，便倏然而止。数百座营帐中的官兵本来欢呼纵饮，乱成一团，这时间突然尽皆鸦雀无声。耶律洪基神色镇定，慢慢举起金杯喝干了酒，说道：上京有叛徒作乱，咱们这就回去。拔营。行军大将军当即转身出营发令，但听得一句拔营的号令变成十句，十句变成百句，百句变成千句，声音越来越大，却是严整有序，毫无惊慌杂乱。萧峰寻思，哼，我大辽立国垂200年，国威震于天下，此刻虽有内乱，却无纷扰，可见历世辽主统军有方啊。但听得马蹄声响，前锋斥候兵首先驰了出去，跟着左右先锋队起行，前军、左军、右军一队队的向南开拔回京。耶律洪基携着萧峰的手道：咱们瞧瞧去。二人走出帐来，但见黑夜之中，每一面军旗上都点着一盏灯笼，红黄蓝白各色闪烁照耀，10余万大军南行，唯闻马嘶蹄声，竟听不到一句人声。萧峰大为叹服，心道：治军如此，天下有谁能敌呀？那一日皇上孤身乘勇出猎，至为我所擒。倘若大军既来，女真人虽然勇悍，终究寡不敌众啊。他二人一离大帐，众护卫立即拔营，片刻间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行李辎重都装上了驮马大车。中军元帅发出号令，中军便即起行。北院大王、于越、太师、太傅等随侍在耶律洪基前后，众人脸色郑重，却是一声不作。京中乱讯虽已传出，到底乱首是谁，乱况如何，一时却也不易明白。大队人马向南行了3日，晚上扎营之后，第一名豹子驰马奔到，向耶律洪基禀报：南院大王作乱，占据皇宫，自皇太后、皇后以下王子公主以及百官家属均已被捕。耶律洪基大吃一惊，不由得脸色大变。辽国军国重事由南北两院分理，此番北院大王随侍皇帝出猎，南院大王留守上京。南院大王耶律聂鲁古爵封楚王，本人倒也罢了，他父亲耶律重元乃当今皇太叔，官封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却是非同小可呀。耶律洪基的祖父耶律隆绪，辽史称为圣宗，圣宗长子宗真，次子重元。宗真性格慈和宽厚，仲元则极为勇武，颇有兵略。圣宗逝世的时候，一命传位于长子宗真，但是圣宗的皇后却喜爱次子，阴谋立重元为帝。辽国相立皇太后权力极重，其实宗真的皇位固有不保之势，性命也已经很危险了，但是重元反将母亲的计谋告知兄长，使皇太后的密谋无法得逞。宗真对这兄弟自然是十分感激，立他为皇太帝，那是说日后传位于他以酬恩德。耶律宗真辽史称为兴宗， 但是他逝世之后并没有把皇位传给皇太帝重元，乃是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弘基。耶律弘基接位以后心中过意不去，封重元为皇太叔，显示这重元仍是大辽国皇储。再加封天下兵马大元帅，上朝免拜不明，赐金券侍书四顶帽二色袍，尊宠之龙是当朝第一呀。又封他儿子聂鲁古为楚王，执掌南院军政要务，称为南院大王。当年这耶律重元明明可以坐上皇帝，却让给了兄长，可见这个人既重义气又甚恬退。耶律弘基出外围掠，将京中军国重物都交给了皇太叔，丝毫不加疑心。这时讯息传来，谋反的居然是南院大王耶律聂鲁古。耶律弘基自是又惊又忧，素知这聂鲁古性子阴狠，处事极为辣手。他既举事谋反，他父亲绝无袖手之力。北院大王奏道：“陛下且宽圣虑，想皇太叔见事明白，必不容他逆子造反犯上，说不定此刻已引兵平乱了。”耶律弘基说：“但愿如此吧。”众人食过晚饭，第二批豹子赶到禀报：“南院大王立皇太叔为帝，已昭告天下。”以下的话他不敢言明了，将新皇帝的诏书双手奉上。弘基接过一看，见诏书上直斥耶律弘基为篡位伪帝，说先帝立耶律重元为皇太帝24年之中，天下皆知，一旦驾崩，耶律弘基篡改先帝遗诏，窃据大宝，朝野共愤。现皇太帝正位为君，并督率天下军马深讨逆伪，云云。这耶律弘基大怒之下，将诏书置入火中，烧成了灰烬，心下甚是忧急呀。还寻思呢，这道伪诏说的是振振有词，辽国军民看后恐不免人心浮动啊。皇太叔官居天下兵马大元帅，手握兵符，可调兵马80余万，何况尚有他儿子楚王南院所辖兵马，我这里随驾的只不过10余万人，寡不敌众，如何是好啊？这一晚是翻来覆去，无法安寝。萧峰听说辽国皇帝要封他为官，本想带了阿紫黑夜之中不辞而别，但此刻见义兄面临危难，倒不便就此一走了之了，好歹也要替他出一番力气，不枉了结义一场啊。当晚他在营外闲步，只听得众官兵悄悄议论，均说父母妻子俱在上京，这一来都给皇太叔拘了，只怕性命不保。有的思及家人，突然嚎哭，哭声感染人心，营中其余官兵处境相同，纷纷哭了起来。统兵将官虽然竭力喝阻，斩了几名哭得特别响亮的作为警告，却也无法阻止得住。耶律弘基听得哭声震天，知道这是军心涣散之兆，更是烦恼。次日一早，探子来报皇太叔与楚王率领兵马50余万北来犯驾。耶律弘基寻思，今日之事有进无退，纵然兵败也只有决一死战，当即召集百官商议。群臣对耶律弘基都极为忠心，愿意决一死战，但 都以军心为忧。耶律洪基传下号令，众官兵出力平逆讨贼，靖难之后升官之外再加重赏。披起黄金甲胄，亲率三军向着皇太叔的军马迎去逆击。众官兵见皇上亲临前敌，登时勇气大振，三呼万岁，誓死效忠。十余万兵马分成前军、左军、右军、中军四部，兵甲枪枪向南挺进，另有小队游击散在两侧。萧峰挽弓提矛，随在洪基身后做了他的亲身护卫。侍礼带领一队飞熊兵保护阿紫，居于后军。萧峰见耶律洪基眉头深锁，知道他对这场战事殊无把握。行到中午，忽听得前面号角声吹起，中军将军发令下马。众骑兵跳下马背，手牵马缰而行，只有耶律洪基和各大臣仍骑在马上。萧峰不解众骑兵何以下马，颇感疑惑。耶律洪基笑道，兄弟啊，你久在中原，不懂契丹人行军打仗的法子吧。萧峰说，正要请陛下指点。洪基笑道，我这个陛下不知道能不能做到今日太阳下山，你我兄弟相称，何必又叫什么陛下呢？萧峰听他笑声中颇有苦涩之意，说道，两军未交，陛下不必忧心。洪基说，平原之上交锋，最要紧的是马力，人力尚在其次。萧峰登时醒悟道，哦，是了，骑兵下马是为了免得坐骑疲劳。洪基点了点头，说道，养足马力，临敌时冲锋陷阵，便可一往无前。契丹人东征西讨，百战百胜，这是一个很要紧的秘诀呀。他说到这里，只见前面远处尘头大起，扬起十余丈高，宛似黄云铺地涌来。耶律洪基马鞭一指，说道，皇太叔和楚王都久经战阵，是我辽国的骁将，何以驱兵急来不养马力呢？啊，他们有恃无恐，自信以操必胜之算呐。话犹未毕，只听得左军和右军同时响起了号角。萧峰极目遥望，见敌方东面另有两支军马，西面亦另有两支军马，那是以五敌一之势啊。耶律洪基脸上变色，向中军将军道，结阵立战。中军将军应了声是，纵马出去传下号令，当时前军和左军右军都转了回来，一众军士将皮式大帐的支柱用大铁锤钉入地下，张开皮帐，四周竖起鹿角，片刻之间便在草原上结成了一个极大的木城，前后左右各有骑兵驻守，数万名弓箭手隐身大木之后，将弓弦都绞紧了，只待发箭。萧峰皱起了眉头，心想啊，这一场大战打下来，不论谁胜谁负，我契丹同族都非横尸遍野不可呀。最好当然是义兄得胜，倘若不幸败了，我当设法将义兄和阿紫救到安全之地。哈，他这皇帝呢，做不做的也就罢了。辽地营寨结好不久之后，叛军前锋已到，却不上前挑战，遥遥站在强弓硬弩射不到的地方， 但听得鼓角之声不绝，一队队叛军围了上来，四面八方的结成了阵势。萧峰一眼望江出去，但见遍野敌军望不到尽头，心思义兄的兵势援所不及，寡不敌众，只怕非输不可呀。白天不易突围逃走，只需支持到黑夜，我便能设法救他。但见营寨大木的影子短短的映在地上，烈日当空，正是过午不久。只听得呀呀呀的树声，一群大雁列队飞过天空。耶律洪基仰首凝视半晌，苦笑道：这当儿除非化身为雁，否则是插翅难飞了。北院大王和中军将军相顾变色，知道皇帝见了叛军军容已有惬意。敌阵中鼓声雷起，数百面皮鼓砰砰大响。中军将军大声叫道：击鼓！御营中数百面皮鼓也砰砰地响起，末地里对面军中鼓声一指，数万名骑兵喊声震动天地，挺矛直冲过来。眼见着敌军前锋冲进，中军将军令旗向下一挥，御营中鼓声立止，数万支羽箭同时射了出去，敌军前锋纷纷倒地。但是敌军前仆后继，蜂拥而上，前面扑倒的军马便成为后军的挡箭垛子。敌军步兵弓箭手以盾牌护身，抢上前来向御营放箭。耶律洪基初时颇为惊惧，一到真的交上战了，当时勇气倍增，站在高处手持长刀发令指挥。御营将士见皇上亲身督战，大呼万岁万岁万岁。敌军听到万岁之声，抬头见到耶律洪基黄袍金甲站在御营中的高台之上，在他激威之下不由得踟蹰不前。耶律洪基见到良机，大呼：左军骑兵包抄，冲啊！左军由北院枢密使率领，听到皇上号令，三万骑兵便从侧面包抄过去。叛军一犹豫之间，御营军马已然冲到，叛军登时阵脚大乱，纷纷后退。御营中鼓声雷震，叛军接战片时便即败退，御营军马向前追杀，气势锋锐。萧峰大喜呀，叫道：大哥，这一回咱们大胜了。耶律洪基下得台来，跨上战马领军应援，忽听得号角升起，叛军主力开道，叛军前锋返回身来，再次相斗。